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乖农品，乖农，乖农品，乖农，乖农品，乖农。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的 Podcast 节目《格外农品格来聊》，我是子昂。
大家好，我是雅文。
大家好久不见，我是子翔。
好，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最近引起广泛讨论的话题，就是食安嘛，食安事件。那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消费者必备的食安防身术。
好，对，因为台湾最近都陷在食安风暴里面。包括之前的苏丹红事件跟最近的宝林茶室事件还在持续调查，那新闻天天都在报嘛，就搞得大家好像在外面不管去哪里吃饭都超危险的啦。
对啊，我们家前几天也是去百货公司吃饭，说真的会怕，就真的会有点怕怕，就觉得这真的安全吗？那身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我们有什么降低风险的工具或方法吗？
其实不用那么紧张，大家好像常务皆兵，大家现在去哪里都吃不到辣椒了，对不对？都没有辣椒，
也不敢吃了。
对，但是消费者不用那么紧张，但是你确实需要提高我们的消费者意识跟警觉了。那有一些方法跟工具吧，我们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从消费者买东西到吃东西的这个顺序里面，这个流程里面，一共有4个工具可以使用，那分别是食品标签、检验报告、非罪不可跟产品责任险。那我们首先来跟大家聊聊，就是食品标签嘛。食品标签上面有很多小字，那虽然看起来很无聊，可是这个却是我们消费者接触食品的第一步，那会攸关我们在这个消费者的食品安全健康这样子。那雅文，你觉得食品标签很重要吗？
当然重要，食品标签就是食品厂商明确的告诉你他加了什么在食品里头，但是前提是他要是诚实的啦。像我们前面提到的苏丹红事件，就是这个厂商不诚实，他把工业化的染剂放到了不能添加在食品里头，才会导致最近大家都很紧张的苏丹红事件。那子翔，你有注意过标签，食品标签上面的小字吗？
没有，应该说以前没有，而且我以前也会觉得说，厂商会不会骗我啊，会不会乱写啊，所以我其实根本就懒得就是看那些小小的字。但其实在加入格外农品这个团队之后，就是因为我们本身也是在做食品嘛，
对，
那当然就是会发现说，哦，其实这里面有些规定是很严谨的，你是需要去你去看你可以得到最基础的资讯。那我就开始会去留心就是食品标签的事情。那我今天也是希望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心态跟知识分享给大家。那子昂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对食品标签的心得呢？
对，我先补充，我们刚刚为什么大家一直讲小字，就是在食安法里面规定那个字最小至少要8级字或 2mm 以上，所以有的真的就 2mm 就是很小的字，所以但是这个很小的字其实有很多资讯。那我们自己是从事了食品业之后，我们就好好的去读说，诶，食安法法规里面为什么我们要标这么多东西，那里面真的是有一些重点是可以分享给消费者的，然后让我们自己在通路买东西的时候要注意。那第一件事情我们就是注意什么，就是先看食品标签嘛，这个就是食安法规定一定要的基本标识内容有哪些呢？我来念给大家听哦。第一个是品名嘛，你到底买的是什么东西？第二个是内容物的名称，然后第三个是净重、容量或数量，就是它里面分量有多少。第四个是食品添加物的名称，第五个是制造厂商或者是国内的负责厂商的名称，然后还要包含它有电话跟地址。第六个是原产地或者原产国。第七个是有效期限嘛 ，OK。第八个是营养标示，有一个表格。 第九是它如果含基因改造原料，它必须要写明它是含基因改造的原料。第十个就是其他的这个主管机关公告的事项。那我们来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有十个东西嘛？那这个细节的重点在哪里？好，第一个就是内容物，它必须是要全部都写出来，就它的里面到底有加什么都要写出来，而且它必须是由多到少排序。也就是说，你不知道它的就是绝对比例，可是你会知道说，哎，什么是比较多，相对多，什么是相对少的。就像有些食品，它可能会说，哎，我是天然的，那或者说它加了一些，哎，特别好的东西，比如说啊，有些像我们讲一些化妆品跟化妆品跟食品都是食药署管的，比如说它加了玻尿酸，可是哎，我加了玻尿酸量很大声，可是摆在最后面，好，你就可以依照这个成分排序来知道它加了多还是加了少，是不是跟它的宣传的这个行销语汇是不是相符的，或者它的定价是不是合理？这个
我还有个例子，
好，
对，我本身还蛮喜欢喝酒的，然后有一款就是你在各大超商跟超市都可以看到的数字啤酒，我就叫它数字啤酒。那它是进口啤酒，所以基本上价格也不低，蛮贵的。但是就是我们通常在看啤酒的时候，我们就是食品标签翻过来嘛，
对，
基本上就会有三个东西，水，然后麦芽跟啤酒花，如果它有用啤酒花的话，当然这一款数字啤酒，如果你去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它有强调说它会有花香，但它花香的味道就会来自于一些不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三个主原料的东西。那这个时候有去看原料的人就会了解说，哦，这个东西可能有点不太合理。对对对，所以这个东西真的蛮重要的，要一定要去看看了才会了解你到底喝下了什么。
所以你原本以为它的花香来自于哪里？
调酒师的能力。
哎呦，调酒师的手指头。
调酒师的技术。没有，不是。一切都是科技的力量。
科技的力量。好，太棒，这个例子太棒。好，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讲，我们第二个是什么要注意的，就是负责厂商跟制造厂商至少要一个，然后而且要除了名字之外还要有电话跟地址。那我们有时候常常在外面有一些小市集呀，哦，那里面买的东西很常常都会少了这一项，或者包装上面就不会有地址电话名称，到底是谁做的你不知道了。那这样的东西你就要警觉说不应该买嘛，你买了如果你回家吃坏肚子你要找谁，你找不到，你不知道是谁做的，所以没有负责，没有制造厂商。那如果有了，相关单位才会知道说，欸，这个问题是出在谁身上，要可以去追查这样子。
对，但我们也不是要地址市集的东西，就是只是如果说今天如果产品真的有状况，或者是其实可能不是状况，是有消费者吃到他觉得这东西实在太棒了，想要夸奖你，可能是称赞。我记得我们以前有说过这种讯息，
有，
对对对，还蛮有趣的。那其实给消费者一个回应的管道是很重要的。
嗯，那我再补充一下，前面有提到食品标签上面虽然负责厂商跟制造厂商可以择一标示，但是像我们这样的食品厂，就是假设我的产品上面只有标示负责厂商，但是我在食药署上面有一个平台叫非罪不可，我还是要向政府揭露我的制造厂商的资讯哦。
对，好，我们再继续往下。食品添加物的名称，这个现在规定比以前严格很多了。那以前它是只要标，比如说我是什么功能的东西，比如说我是防腐剂，我是一个什么，以前要什么这个
色素
稳定剂，它就写稳定剂就好。可是现在你用什么来当防腐剂，你必须写出你用什么。比如说防腐剂有很多种嘛，你写的比如说你是用己二烯酸或者是苯甲酸，现在必须要写它的化学式，这样子你如果吃出问题，到医院的时候医生才知道哦到底是什么东西，不能只是有防腐剂而已。OK。那接下来营养标示，那营养标示的重点是什么？第一个就是糖，糖是最后一个列进营养标示的强制项目。那这个糖的计算呢，其实它是包含你添加的糖，还有食材本身有的糖量，比如说一些水果啊，它其实也有糖量。哦，然后营养标示的计算计量方式，就是你看这个表格的时候，它会分成两行哦，一个叫做每份及每百公克，哦，就是一个是每份，一个是每百公克或每百毫升，或者它有可能标的是每份，然后另外一个是每日参考值，这个比较少人会做了。好，那为什么要标这个呢？就是每份就是你的每次的食用的这个分量，然后每百公克或每百毫升，这个是拿来让你跟其他同类型的产品来做比较的。好，可是因为消费者很常比较，所以有时候会有些厂商呢会做一件事情，就是他会刻意更改那个单位。 把每十公克或者每十每百公克或每百毫升改成每十公克或每十毫升，少一个零，所以它的热量就变超低哦，变十分之一。那消费者如果只看热量购买，他觉得这个热量比较低，那我买这个。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你要先确定那个单位是正确。
对对对，我问一下，所以把每百公克或每百毫升改成每十公克每十毫升这件事情，这个手法合法吗？
当然不合法，这个食药署一定会纠正，这是规定的。一定要每百跟每百公克每百毫升，可是你做的时候被食药署发现，或者是大家检举你的时候，你就会说我印刷错误少一个零，或者是我校稿没有校到，那你的处罚其实就他可能会叫你限期改善，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你得到好处远远超过这。
而且我觉得就是因为有很多消费者只看热量，所以我们之前真的也有听过有一些厂商就直接改掉热量，改低一点，老板就说改低一点啦，这样子比较多女生会买啦，这样子。
好可怕、哦、好烦哦。那所以这样子的话，标签上面的资讯真的超级丰富。然后我先说啦，这集的资讯量真的很大，然后要听好几次可能才有办法把内容消化完。那不然的话，其实大家也可以到格外农品的官网，我们有几篇是专门写食品标签的课程，买东西都派得上用场，超级实用。
好，那还没有讲完哦，大家先深呼吸一下哈。前面讲的是基本的项目，那接下来我们要提另外一个大项，就叫做过敏原标示。那卫福部为了让有一些比较严重的过敏体质的民众，他们在选择食物或食品的时候有一些依据，所以从2015年7月1号开始就有实施一个规定，叫做食品过敏原标示规定。那也就是说，从15年7月1号之后制造的产品都要符合这个规定。那这个规定主要就是要求食品业者要在它的食品标签上面新增过敏原的警语，而且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新增加一些强制标示的项目。那我来念一下现在最新强制标示的项目，包含了甲壳类、芒果、花生、牛奶、羊奶、蛋、坚果、芝麻、含麸质之谷物、大豆、鱼类等及其制品，然后以及使用到亚硫酸盐等等的这些东西，把这些东西来当做这个产品的内容物。那其实过敏原整个规定还蛮复杂的，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再上网查。那如果说食品里头有包含这些内容物的话，那厂商就要在商品的外盒标示本产品含有什么，比如说我们的芒果果茶酱里面有芒果，那我们就要标示本产品含有芒果，或本产品含有芒果不适合其过敏体质食用，这两个东西来择一标示。而且呢还要新增一个规定，就是要把你容易过敏的这个内容物要载明在你的品名上面。
我举个比较常见的例子好了，就比如说经常会看到不同品牌的鸡蛋布丁，那如果说它的成分有鸡蛋的话，你就一定会看到它的过敏原提醒上面就会写说本产品含有鸡蛋，那因为它含有鸡蛋，所以在品名上面你就会看到鸡蛋布丁，所以它如果含有芝麻，你就会看到芝麻布丁，它如果含有螃蟹，你就会看到螃蟹布丁，这样子就很好认，
好像蛮好吃，
不可能。对，那补充一下，这个鸡蛋布丁其实是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是之前大家可能听过某某品牌的什么什么鸡蛋布丁啊，那只是说为什么他没有标鸡蛋是过敏原的警语，这个时候被那个消费者去跟食药署就是检举说为什么他鸡蛋布丁可是他却没有这个警语，结果发现他原料根本没有鸡蛋哦，所以后来才会食药署纠正说那你没有鸡蛋你就不能叫鸡蛋布丁，所以大家如果现在看那个品名他会写什么什么布丁然后挂号鸡蛋口味，所以鸡蛋是一个口味，里面没有鸡蛋，是吃起来像鸡蛋，但本身没有哦。
就像什么什么荔枝风味
啊，对，
那个风味口味这两个
就不会过敏，因为没有，对吧？
安全。
有买
对。好，那接着跟大家分享就是另外一个常见的案例，就是肉松跟鱼松嘛。因为肉松、鱼松它会加一些豆粉来增加它的分量，然后降低成本，然后它其实也会有一些豆香味。可是这个时候业者就必须要把豆粉标在成分上面，然后呢而且要加注什么豆粉就是豆类为过敏性原料，所以它要有一个过敏原的警语， 好，那如果说哎、欸、有一个消费者他对大豆过敏的话，他就可以看到哎、欸、这里面有加豆粉，好，所以你就会知道，你就不会买。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哎、欸、豆松那肉松跟鱼松就是都百分之百是肉或鱼做的，其实它有蛮大的几率会加豆粉的。那这又回到我们刚刚讲那个由多到少排序，你就去看说，其实我蛮常看到有一些肉松或鱼松，其实豆粉加的比肉还多，或者比鱼还多，那你就知道说，哎、欸，它的成本其实相对低。那如果摆在旁边那个加了鱼比较多，那你就觉得，哎、欸，它应该价格比较合理啊，对不对？你就可以去评估一下这样子。
嗯，那前面提到的是强制标示的部分，那另外也有建议标示的部分，那分两种，一种是、也是有可能引起过敏的原料，像是奇异果，那容易引起过敏的建议标示的原料总共有四类，大家可以去查一下。那另外一种就像是共同使用厂房设备或生产管线，比如说像如果你的产品里头没有直接添加这个过敏食材，但是你的其他的你有同样就是有过敏食材的产品，有生产其他过敏食材的产品，那你们共用的厂房或是生产管线，那这个时候卫福部也有建议说，诶，你可以在你的食品标示上面可以增加说本产品生产制程厂房其设备或生产管线有处理什么，来让过敏就是对过敏比较严重的消费者可以来判断。那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像是我们自己的产品，我们有一款凤梨果茶酱，那我们的原料是凤梨、砂糖、柠檬汁，那这三个东西都不在法定的过敏性原料里头，但是我们同样的厂有生产我们另外一款商品叫做芒果果茶酱，所以我们就会在我们的产品上面标注说，诶，我们这个产品的生产制程厂房或是设备或生产管线有处理到芒果，然后就会提醒一些比较严重过敏的消费者。
我觉得资讯好多但还好，因为刚刚都是跟过敏有关的事情，所以如果说消费者你本身并没有就是知道自己吃东西不会过敏，那当然就是这部分就可以放轻松一点。那假如说自己有吃东西过敏的经验，然后甚至就是知道自己吃什么东西会有比较严重的过敏反应，那在这部分的话就要麻烦稍微留心一下，看一下买东西的时候看一下有没有自己不能摄取的东西。那还有其他要注意的事情吗？
有哦，还有一个就是原产地的标示也是蛮多人会注意的，其实我觉得现在蛮多人还蛮有意识的，都想要支持台湾的产品或者是以台湾原物料制造出来的食品，那其实还是有一些美美嘎嘎的小细节要注意一下，不然如果一不小心你可能会买到原产地为标示为台湾，但是它却是国外的产品哦。
什么东西啦？很难
懂，对，太复杂了。
有两种状况啦。如果说原料它不是进口的，而且你可以透过制造厂的地址让消费者知道说这个产品是台湾制造的，那你就可以不用特别标示原产地，因为我看到地址是台湾嘛，比如说高雄，比如说台北，你就可以知道是台湾制造的。但是如果它的原物料是从国外进口，然后呢你这个时候就要按照进口的货物原产地认定标准来进行标示。好、哦、比较复杂哦。大家注意听一下。好、第一个就是进行完全生产的国家或地区为原产地，这是食药署规定。这个很简单，第一条很简单，这个不用解释。比如说阿萨希啤酒，它的原料跟它的生产都是在日本完成，然后我们再进口到台湾。那它原产地当然写日本，这个没有问题嘛，它原料是日本。也是在日本做的。那第二种情形，第二种情形就是产品是制造、加工或原材料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那以至于这个产品它其实是比较多重的。那这个时候要认定怎么办呢？就要以这个产品产生实质转型之国家或地区为原产地。实质转型是这一段这个食药署规定文字里面最重要的。实质转型就是指原料经过加工制造之后有明显的改变，而且产生更高的价值。比如说我们在便利商店常常会买到罐装饮料。罐装茶饮很多饮是可能是用越南的茶叶来做的。那你今天如果纯粹卖越南茶叶，在法规里面它就是必须要写越南茶，因为它没有变成一个实质转型，它也没有有改变它的形态。但是如果经过加工，你从茶叶变成茶饮的时候，在物理上的质感产生改变，那法规就允许它的标识变成台湾产的了。好，
不过现在有一些饮料会特别注明说他们就是使用台湾茶叶。
对，像几个品牌，它比如说我记得像光泉跟益美，它就会写100%使用台湾茶叶。那就是在食安法规定你的标识以外，我自己再多做注明吧。那我再补充一下，像刚刚讲的实质转型，大家可能不太知道，但实质转型比较能够理解，就是它已经产生一个不可逆的变化的时候，这就实质转型。大豆变成豆浆，茶叶变成茶饮，已经不可能把它变回去的时候，这个叫做实质转型。OK。
那如果像是茶叶进来，可是分装成茶包，那因为它没有经过实质转型，它只是包装上面的变化，这时候它的原产地都还是你原本进口的那个国家。
没有错，没有错。好，这样子想了解了吗？
哦，所以你的意思是台湾产的东西不见得原料是台湾产，但因为在台湾加工加值，所以会变成台湾产。是否是台湾产跟原料是否为台湾产其实没有太大的关联。嘿嘿，我觉得观众应该听不懂，没有关系，往前拉三分钟回去重提。然后我发现国外农品其实不管是现在录 podcast 啊，然后甚至是在我们的社群网站，甚至是我们出去演讲的时候都很常去分享这些资讯。为什么？为什么你们要这么做？
对，这其实真的是我们很想跟消费者分享，就是其实大家觉得食安好像都觉得啊，那是厂商的事情或是政府的事情，可是其实消费可以改变世界，你真的决定你要吃什么，但是只有你啊，不会被政府或厂商强制要求你要吃什么。所以消费者本身自己要有选择跟辨识的能力，因为我们是最后一关把关的人，你买什么吃下去，你自己一定要负一点责任嘛，对不对？所以现在就是要培养大家认知，这个培养能力的时候了，好不好？
嗯，确实。保护自己最简单的方式真的就是大家在消费前先阅读一下食品标签，然后去做有意识的消费。那这样的消费其实就是在避免劣币驱逐良币的状况，然后也可以让有良心的厂商存活，然后淘汰那一些不好或者是不诚实的厂商。重点是你可以少花冤枉钱。
真的真的真的，像我们刚刚分享的那些资讯大家都可以知道、哦、你就可以少花掉很多冤枉钱，你就可以真的买到好的东西。好，那不过呢，除了仔细阅读标签的资讯之外，我们做消费者还是有些其他的义务，就是包含要去了解食品业者的一些相关的规范，对不对？
嗯，我们今天其实分享了一些基本的关于在食品上面应该要有的一些标示。那我们下一集还会再分享延伸分享，像是怎么看检验报告啦，然后食药署那边有一个给厂商的食品登录系统，那消费者怎么使用啦，然后以及最近很夯的话题叫做产品责任险，这些看起来很死板的东西其实都是保护消费者很重要的防线。那如果说连这些事情都没有做好的厂商，
如果你还敢去消费这种厂商，就真的说明你是一个很勇敢的消费者，勇者，真的，
好不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那其实大家会觉得啊，这个资讯好复杂好多，我说实在，我们大家花一点时间去理解。你买车买房你都做功课，买东西吃为什么不做一点功课呢？你要花一点时间，可能一两个小时建立自己的系统以后，你买东西就会知道该怎么挑了，好不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子，那下一集就有更多资讯更精彩，记得要追踪我们才不会错过超级实用的这些食安的我们讲防身术的一些资讯哦。
对，
好啦，那今天这集的节目就聊到这里，希望我们的分享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跟收获。那再次感谢大家的聆听，那记得格外农品格来聊每周二周五固定更新，请按时收听订阅留言跟分享我们的节目资讯。那 Apple 的用户一定要在 Apple Podcast 上面帮我们留下五星留言评论哦。那再次感谢大家，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Thank you.